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我是这句话，这个祷告很有力量哈、整个使整个那个情势大逆转。如果我们最近有看报纸的话，好，那我们不多谈那个。那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祷告的困难啊。你认为祷告困不困难？认为是困难的举手一下。要长期的祷告，恒心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你觉得很困难的举手。啊、真的真的这个啊情况下真的是有一些难处的哈、有一些困难的。那但是讲到这个题目呢，不是让我们觉得祷告更加的困难啊、我们讲这个题目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去突破它。我们首先来看啊，主耶稣对祷告的看法啊，主耶稣对这个祷告的看法。我们要读一两处经文，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来读一两处，我们同声来读。好，这一处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第二处经文就是接着九节到十一节来。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第二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还有第七节，我们同声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这里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是一两处经文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对祷告的看法。其实主对祷告的看法呢，其实主耶稣他非常喜欢应允祷告的。你看啊，凡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怎么样得着哈、那而且他愿意把这个好东西给我们哈、我们所求的一切，他认为美的事美的东西，他都愿意给我们。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得救啊，他重生啊，他悔改在主的面前，然后会经过几个过程，有可能就是慢慢的会经过成圣的过程，然后得荣耀的过程啊，他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在这个整个过程，整个人生，你在地上的这个连日呢，主耶稣愿意怎么样？看那内丘啊，他愿意牵着你的手，他搀扶你，然后走人生的道路。主耶稣愿意帮助你，当你有任何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阶段也不一样，所以当你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向主耶稣来求哈。那我过去我们教会就是比较属灵哈，传统的感觉上是这样，所以我们祷告哈，很少为自己的工作啦、家庭啦、孩子啦、家人来祷告，比较少。一般都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参加祷告会，我们就会为神的国啊，神比较重大的教会的事工啊等等来祷告。但是好像在高雄的学习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慢慢的多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事业等等啊。我也在这样的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就是更多的来祷告。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下一代，好像一方面受到仇敌的攻击，二方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承接他父亲的这个事业，他父亲在福音事工上面或者在整个神的工作上面的这个承担，他没有办法。很多一些属灵的人都是这样。那我们慢慢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去分析他，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不够那么多时间，以至于他忽略的家里或是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就是一些个人的个人的需要，以至于呢他的生命或者他的家庭有了一些破口。那这样子呢，非常的影响到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哈。那来高雄以后，我就慢慢也学习多为家人祷告，然后为孩子。有时候孩子在小时候有他小时候要突破的，我的那个老二日荣啊， 刚开始一二年级的时候很怕英文哈，很怕英文。然后那时候我们牧长也常常讲，他也常在教导要陪他们走，所以我就要去帮助他如何突破英文。结果就去帮助他，那我自己英文不是很好，就帮他找可以上课的地方。结果现在他很喜欢英文，因为那个地方是教的不错，各方面不错。那我老大呢也是蛮讨厌英文的，然后现在是国中，那因为他国中的东西两个个性不一样。我那个老二是很 open 的，就有点像我，就是像彼得的那种个性就对了，性情中人。然后这样讲，我们就称我们家的老二是我们家的公关，常常我的手机会响，都是我家里就派他来跟我联络。然后呢我老大是像那个玛利亚那一种，不太会讲话，也不太会，感觉上不是，就是坐在那边啊。有一次他去补习班，结果那个老师一看他长得很清秀，就说你的女儿怎么样啊，类似这样子的话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头发不要那么垂，那像你看起来像女孩子，穿的衣服又是穿的比较那个素一点，然后很像女生，所以你头发就把它吹起来，让它翘起来，衣服穿的比较像男孩子的样子哈。那这个是没办法，因为他天生就长这个样子，没办法。那他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我就要帮助他去突破。然后慢慢的他也慢慢建立他的信心哈，在功课上面。因为我们服事主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所以有很多的难处哈，要服事主，要工作，然后又要念书等等啊，进修啊，神学院等等，那有一些难处。但是呢，在这当中，好像愿意就去学习啊。那主耶稣呢，就愿意多一点垂听哈我们的祷告。这里讲到说，他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其实圣经有这样的话，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请我们看下一页。好，两处经我们同声来读。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神很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去尝试，你多一点祷告，你就发现，特别哈，刚信主的人，你要多多跟主求。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术语，就是说，你刚信主的时候啊，是属灵的蜜月期。你们知不知道？刚信主没多久，那几年呢，你就好好跟主求。很多时候，神就会破例给你，先给你算了，因为你他觉得你需要多鼓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哈。所以在这个初信主的时候，你可以多一点哈，来跟主来求哈，没问题。但是呢，等到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不是每件祷告的事情上帝都垂听啊，特别是你最喜欢的啊，你最要的，你最盼望的，结果好像开始有挫折，有没有蒙垂听的这些事，那会影响到你的信心。那这时候祷告就出现了难处啊，祷告就有一些困难。其实哈利斯比这一位属灵的这个神的仆人呢，他这么做见证，他说他信主悔改已经25年，他说这段时间他发现他仍然在祷告上面呢没有办法很忠心的持续的祷告，所以他在主的面前跟主认罪悔改。他自己说，他觉得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最大生命的一个罪呢，就是什么？忽略祷告啊。他那么重视这个祷告，他可以讲说他是最大的罪哈，就是忽略祷告。为什么他这么说？他大概提了一下，因为如果你忽略了祷告，你的属灵生命就怎么样，就没有力量，就没办法成长，你跟神没有沟通，你好像枝子就离开了葡萄树，就会怎么样，枯干，对不对？就会枯干，而且没有办法得着生命的这个供应哈。所以他自己讲到说，当他忽略祷告，他就会容易怎么样，挫折失败，然后甚至犯罪得罪神，以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越不容易来到主面前，就越怕聚会。我们如果你信主一几年，你就知道有时候你很怕来聚会，因为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良心的对主有亏欠，你不容易来到主的面前啊。那但是哈利斯比他也鼓励我们啊，我们要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等一下我们讲到他，因为来到主面前呢，就像我们牧长常讲的，纵然我们失信，但是神仍然怎么样，可信的，他是可信的神。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主题，祷告有哪些困难？好，祷告有哪些困难？ 好的，之前呢我们要讲哈利斯比也特别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得不着是怎么样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不求，我们也没有去求，但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妄求哈，那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们就讲到这边。那我们现在接着另外一个这个最重要，我们今天要讲的祷告的哪些困难呢？我个人把它整理一下也许还有一些困难，但是我提几点来跟各位分享。错误的祷告的心态呢，会怎么样？会让我们会让我们怎么样？要请前面。对不起，好像漏掉一页是吗？好，没关系。错误的祷告的心态呢，会加添祷告的困难。有哪些错误的心态？作者大概也提了一两点他提了这样子第一就是我们呢想借着祷告来帮助神做工请下一页。我们想借着呢祷告呢来帮助神做工，其实呢神不用你借着祷告来帮助他，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可以做，他统管万有，他要做，他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他要做工他有他的原则他不需要我们来你要借着你的祷告帮助神做工虽然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每一次我祷告都怎么样摇动主的手，对不对？那其实那个意义呢，不是说你去改变神，神不要做的事情你改变他，然后你帮助他来做工，没有，不是这样。只是讲到我们里面的迫切，我们的祷告情辞迫切的求，当我们情辞迫切的求像在摇动父母的手一样，我们的天父的手一样要做工。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神要做的，你怎么摇都摇不动的所以那首诗歌是有争议的，有些教派他们把歌词改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没那么严重了，因为诗歌一个诗人跟那个神学家有时候不太一样。你去看那个以赛亚书或是看诗篇，有时候你发现他们有些讲的不是完全符合神学的，但是很容易表达。每次我祷告就唱得很顺很有恩高为什么要改歌词？改歌词我都唱不顺呢改歌词了以后呢，你到别的地方去，人家听不懂你在唱什么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尊重原作者，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有特别的恩膏。因为这个教会原来也是一个小教会，但是经过辗转十几年的一个挣扎，然后他从这里面出来所以他觉得说他自己很软弱但是他来到主的面前，那就得胜了，就有力量，就可以祷告了所以这个教会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在香港的一个教会这个原来的作者我觉得那首诗歌是很棒的。你可以情辞迫切的求，但是你要知道你没有办法借着这样来帮助神做工，神不用我们你帮助，神本身是全能的神，他执掌王权，他要做做他所要做的事，而且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表，你要赶快做做就会祷告一阵子，一个礼拜没成就，一个月没成就，一年没有成就，你就不祷告了，主不听我的祷告主不听我的祷告，你就不祷告了但是呢其实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时间表等候。我们接着来讲那这本书的作者，哈利斯比的祷告这本书的作者，他用加拿的婚宴来教导我们学习这个祷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如何呢把问题呈现在耶稣的面前这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最近西山读经都在读约翰福音所以这一段经文应该很熟，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我们不整个读，但是我会把重点提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讲到就是有一天呢主耶稣受邀可能带一个在一个亲戚或是朋友家里面来赴宴席因为从这个里面的整个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的故事的这个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户人家应该是主耶稣的一个蛮好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很近的亲属因为到来耶稣的母亲可以呢就是告诉仆人说他要你怎么做你就照他的意思做，应该是有相当的认识才会讲这样的话。那当主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呢，她碰到了问题在这个婚宴里面呢，就是大家最尽兴的时候，兴致最高昂的时候呢，结果没有什么酒了，是不是 啊，在中东的这个婚宴，在主耶稣的时代，酒呢是一个好像饮料一样啊，是他们那边就是婚宴的时候啦，或者是请客的时候，很喜欢用的这个饮料，他们认为像是饮料一样啊。所以我这里就提到岔开来提啊，基督徒啊，不要随便跟人家讲说不能喝酒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喝酒。这句话其实是有毛病的，因为其实在主里面是很自由的，你查不到我们不能喝酒，但是我们知道说凡事都可做，但是不多有益处啊。所以其实真正来讲，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去查考，一般认为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饮料，那个代表主的血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葡萄汁，是葡萄酒，是葡萄酒。所以我们基督徒给人的是一个邻里的自由，不是一个外在你说你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虽然这些事情对人也许没有好处，但是我们给人是在基督里面，像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个邻里的自由哈。好，说回来，言归正传，酒没有了，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哈。所以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来到他面前哈，就告诉他没有酒了怎么办？好，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像这里讲了一句话呢，好像感觉上没有礼貌的一句话哈。其实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观念来看，其实耶稣在这里受到了一个，如果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耶稣这个时候受到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他知道说上帝的天父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但是母亲来请求他帮忙。母亲来请求他帮忙，如果他顺从他的母亲啊，就会怎么样？违背了天父的旨意。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属灵的这个试探。就像有一次彼得一样啊，彼得有一次呢主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你有我要跟随你哈、啊、他不离开他。那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夸赞他，但是接着主耶稣讲到说他要为主呢主要为我们呢去上十字架，彼得呢又再一次的怎么样，就又出风头了，又说主啊这个万万不可，但是你知道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回头责备他说什么，撒旦退我祸边去吧。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说那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一定要成全。那主耶稣在地上，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知道的，主呢，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他一定要父要他做的时候，他才要做，完全的顺服主哈。那完全的顺服天父，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当一个很大的试探，他的肉身的母亲来请求他帮忙啊，他回了这句话，其实他灵里面在有这样的征战哈。那还好，我们这个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啊，他。有很有学习啊，他就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告诉耶稣然后交托，然后再来就等候啊，他没有去做其他的改变哈，做其他的一个不顺服，或是要命令耶稣怎么做哈。所以我们祷告也是要这样，就是你就是来到主面前，然后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交托给他，再来就是要等候啊，再来就是要等候。第二呢，就是我们祷告有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会加添你这个祷告的难处呢？就是你想利用祷告命令神做我们的事，我们自己的事啊，这件事不是神要你现在要做的，或者是他要成就的事哈。那主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这样子，就是得胜啊，能够照着天父的意思来做。有时候我们亲人的需要会让我们乱了脚步哈。其实作者是这么讲，那本书的作者说哈，其实主耶稣呢，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家人，其实我们不知道而已。那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特别在主里面仰望主啊。我的孩子老三日恩，其实他在小时候啊，就因为他的体质跟其他两个孩子不太一样，他的体质啊，像在发烧的时候比较特殊，所以呢，在有几次一岁多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就是有一次发烧的时候，他冷的时候就抽筋哈，就是抽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跟小恩几乎都乱了脚步，我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原来就是认为说，我 我这是第三个孩子，应该是没问题啊，因为照顾孩子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也蛮有经验的。没想到这个孩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跟其他两个孩子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很认真的要来学习哈，该如何照顾他。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属灵状况最好的情况。我们那时候很认真在开拓小组，然后在服侍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里面难免会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也许是属灵的征战，也许是神有另外的一个旨意，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孩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也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哈。有几次在有时候发病的时候他抽血会时间比较久。那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平常祷告的时候是为别人祷告，比较容易凭信心要讲的祷告的声音比较大，但是他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没有蒙垂听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征战哈，那是真的是一个征战。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孩子比较发展比较迟缓。那有时候就在那边，你们有看到一个小朋友，然后会跳起来会敬拜神那只会让我开眼界说，在这样的孩子里面，神仍然能够让他能够敬拜神。好像每个孩子的过程不一样哈。那我们为他祷告，也经由弟兄姐妹进食祷告，然后晨祷，我们祷告了四五年的时间。这个是看起来祷告真的是蛮困难的哈。但是在这当中呢，今年好像有一个突破，好像突破，因为我们就跟主就在求，我们在凤山发起进食祷告连锁祷告。我们有一些同工，有一些需要，有些是疾病的需要，癌症的疾病，然后家里的重担压力，这些问题，我一个人祷告不了，所以我们就发动，就是连锁进食祷告。那是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得到一个恩膏，要回来有一个连锁进食的祷告。我们最近开始要第五轮第五波，我们在主的面前刻苦己心，就是要祷告，就是要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是个很好的属灵操练，它是一个侍奉祷告。如果你认真的你去祷告，你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去祷告的时候，它是一个侍奉哈。那我们祷告，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都梦见他说话，我自己都梦见好几次。有时候在梦中说，主啊，这是真的吗？主说是真的，一醒来说又是假的，所以心里又好像又很，因为我们的梦有时候会梦中有梦啊，混淆不清。但是最近好像特别，他原来只会说爸爸妈妈，然后就用叫的，用他的肢体语言，拉你的手做什么事来表达。我就哇，真厉害。他那个他就用的声音跟那个腔调，我都知道他在做什么。有好几十种的那个意义，不一样的意义。那最近他已经会，一个音已经慢慢出来，而且好几十个音顶都蛮接近的。那老师，因为他是上那个特教了，在那凤山早疗所，那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啊。因为那边他一个月的那个这个特殊的教育大概一个月要10000多块，那我们凤山高雄县有补助。我们刚刚有申请到那可以把这个多余的钱就能够奉献给神，就奉献给神甚至神呢是神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个孩子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去靠着主呢，更多的去突破突破一些障碍好，我们回到主题。玛利亚有很好的榜样，刚刚我们说过了，她顺服，虽然她不明白。你看，如果是一个儿子顶撞我一个孩子顶撞我，当然就我们做母亲的、做父母的，当场就会怎么样？就会责备了哈。但是玛利亚她知道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这个儿子跟别的儿子不一样，所以她很认真的去把这个话呢记起来所以她没有去争论她信任她的儿子，然后呢，她也没用她母亲的权柄命令她，你就照我的话做。她没有，对不对？她没有利用她母亲有的这个权柄，她没有改变她，就是顺服，然后等候就是交托给神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利用祷告想要成就我们的事。如果你这样做，你常常祷告都不会蒙垂听的，所以你那个障碍就很大，你就不想来祷告了第三作者也提到第三点，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的是用主耶稣的名祷告有时候我们灰心，我们沮丧，我们祷告不蒙垂听，有时候我们又堕落了，有时候我们犯罪亏欠神， 其实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会让你灰心，会让你有挫折，都是很正常，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的主也这么讲，他说他来不是怎么样招什么义人，乃是怎么样招罪人。那我们本身就是不完全才需要主啊，那如果我们这么完全那么刚强，我们就不需要主了。其实每个人都没有那么刚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要知道，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成就的事情，不是奉你自己的名。如果你常常奉自己的名，好像我祷告很多，我也禁食祷告，我每天都祷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像奉自己的名祷告一样，那这个也是会有难处的。你会碰到很多事情，奉你的名是没有用的，要奉耶稣的名，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才有用哈。神给耶稣这个名字特别的权柄，他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呼求主名的就必怎么样得救。在你最难处的时候，最简单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啊救我，就叫主耶稣的名字就好了。啊，那有时候奉主的名，像我们去看慕道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可以多学习祷告，像有时候我们这个读经导读啊，我们就要起来多起来祷告服事主。因为我们碰到的情况怎么样，你在教会没有练习，你出去外面就没力量。我们有时候要去碰到那个癌症的病患，都是未信主，一堆人在那边，你平常没有训练壮胆自己的话，你怎么在那个时候祷告？有时候在那个时候祷告我都举起手来祷告，为什么？壮胆一下。因为在这边常常举手祷告很有力量，在那边在医院里面，你看面对那个临终的，最近我们比较有机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的亲戚，他们临终的时候守着他们，为他们祷告，你就看见一个人即将要过去，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那种挣扎。我看到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工的家人，他还没有，然后到后来有没有帮他施行点水礼，你就发现他意志力很强，他要活下去，但是那个死亡的权势没办法，神的就是日子已经到了，你就发现他在挣扎，他不敢让自己躺下来睡觉，他半坐半躺的这样子。但是我发现就是一天撑了两三天也是要走，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我们要利用我们这个有限的连日里面多做主工。当日子来到了，你怎么改变都没有办法，你就是要更多的祷告。好，那我们那时候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为他守望，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特别是重大疾病的弟兄姐妹。那你去他家里，你看都是偶像呢。我们常常去慕道友的家里，癌症的病患呢，去他家拜访偶像，因为这样的人通常心灵很缺少平安，所以他们除了自己的祖宗之外，还特别侍奉一些其他的神。好，那我们去那边怎么办？如果你不是奉主的名，我们如何跟这个黑暗的权势对垒呢？当然到那边我们就是夸主的名得胜，最好就带圣歌、诗歌、圣经过去，就唱诗歌的，不管了、啊、不管他了，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东西就好了哈，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这样子。这个时候都是要靠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才有办法胜过哈。我们没有办法不是靠我们自己。好，大概是这样，有这个三个部分，我三个点我们来注意哈。第一就是我们不要想说祷告可以帮助神做什么，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你就是来告诉神就好，你的需要。啊，就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怎么样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就是来告诉神，向神倾心吐意。好，那再来我们要如何的去突破它呢？如何的突破这种祷告呢？因为今天讲这个题目祷告的困难，大家讲困难，我讲了三点，你可以帮我补三点，补几点都有可能，每个人的祷告的困难都不一样。但是最重要，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要我们要如何突破这个祷告的困难。如果突破这样的困难，第一就是要去实行祷告的生活。我们不轻易的原谅自己，袒露自己松懈的祷告生活。那最好的方法怎么办？你就多参加祷告会。你如果被点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愿意更多的祷告。你也可以参加西山读经。有时候你的时间如果允许，你尽量参加，也在那里有一人陪你祷告，陪你读经啊。然后再来，如果你的区里面有晨祷，你就参加晨祷；你的牧区里面有连锁进食祷告，你就加入。你更多祷告，更多祷告，你的灵里面就有力量。你常常跟主耶稣讲话，你就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奉山要职堂，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我们怎么有那个力气。其实我们都是在祷告当中，主慢慢的开路，慢慢的引导。 然后一步一步，我们职堂的这个事工，我们已经祷告了五六年。那我们晨祷，单单晨祷已经四年多，就持续的为晨祷啊，为这个职堂来祷告哈。所以你更多的祷告，主会就会开路，主是无限量的。你的工作也是一样，你就祷告。我曾经在去年我买了一套仪器，本来我只跟主求说只要100多万的仪器就好了，我做研究做我的工作能够 pass 过去就好了，因为我主把的主力放在我的这个服事上面，结果主做怎么样超过我所求所想，赐过300多万的一套仪器啊，让我做研究更加的就是研发的方面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就是神的这个怜悯，好像我们可以怎么样，工作也可以带到主面前，婚姻也可以，你多多祷告，主就会赐给你一个像我一样的美好的这个妻子一样哈。那你多多祷告，不要去想太多，不要去用自己的方法，要怎么做？就是多祷告，多聚会，人家都在看的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帮人家有点介绍，像我们那边陆军官校的那个学生，年轻有为，对不对？我每次都想说，我们这边好的姐妹非常的多，请你多多来我们教会。那我就只是他们年纪比较年轻哦，稍微年长的那个姐妹们比较抱歉一点。哎，不过有的就他们从部队找我的话，我会稍微留意一下。啊，他们真的不错，有些学生愿意来教会，像我们昆德就不错啊。啊，昆德年轻有为哈。好，那最后好，我们来讲如何突破。第一个是实行祷告的生活，第二呢就怎么样，要求圣灵教导如何突破。有时候你的问题你的难处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就圣灵才有方法帮助你。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你要求圣灵。有时候我们祷告到我们的没有话说了，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了，那时候怎么办？用方言祷告。有时候又没有了方言，方祷告也没有了，都不想开口了，那就安静。那有时候神会怎么样，会帮助我们用感谢的敬拜的，为这件事情感谢你，主啊，我为我的孩子的这个疾病感谢你，主啊，为我的家人这个疾病感谢你，主啊，我相信你的旨意要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要在我的家人的成就在我家人的身上，你就宣告，那奉主的名宣告啊，用主的宣告，特别那些已经在很软弱的人，你就是要把神的话宣告在他面前，让他支取神的这个话，然后让他得着力量，得到信心，得到力量。第三，最后就要怎么样，忍耐等候。有些坚固的营垒啊，特别是人，你的父母、你的家人的得救啊，重大疾病啊，这些都是要，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你要借着祷告，不断的击打，到几百次以后，也许那时候到了那一级，最后一级就怎么样，这个坚固营垒就倒塌了啊。所以你要持续的祷告啊，持续的祷告，然后来啊，然后最后呢，把结果呢交给主。好，我们做个结语，就是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告诉神，然后奉主的名持续的祷告，然后交托给神，然后常常献上感恩你赞美，再来就是忍耐等候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这个祷告的困难，也更能够欢喜的来祷告。每次来祷告就好像来赞美神一样，再一次的将我们的需要来向神说。好，最后我们读一两处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分享。第一处呢是在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也许我们图片可能没有哈，我们翻一下圣经，我来读就好。如果翻到可以跟我一起来读62章6到7节，我们同声来读。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第10节，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好，还有一处63篇第1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最后一处，在这个66章第9节，我们彼此的勉励。来，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这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祷告不要歇息，要继续的要祷告，祷告到成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成为可赞美的，或者教会成为可赞美的。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要先看到神在大步行走，你要看到审判的主、能力的主在那边大步行走，不要看见你的问题，看见教会的荒凉，你就是要宣告。以赛亚在最后在为复兴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神已经在做，神正在运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神已经在运行，你要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已经在医治，神已经在做工。最后呢，这好祷告好像什么呢？事情还没成就的时候，好像一个生产之苦一样。它是一个怀胎，它是一个生产。我们姐妹们如果生产过的人就知道，它那是一个怀胎之苦，一个生产之苦。当你撑过去以后，将来的这个荣耀，将来这个喜乐是无可比拟的。愿我们彼此的共勉，愿你所祷告的事能够更多的蒙主垂听，也愿神更多的让我们突破祷告的困难。谢谢。